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4月29号，公元2011年6月30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尊者生平图片展在澳洲举行；中共外泄文件称要遏制国际支持西藏力度；达赖喇嘛将出席民主中国与未来西藏研讨会；尼泊尔佛教徒祈请达赖喇嘛访问该国；国际特赦组织抨击中共打压维权人士。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介绍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生平业绩的图片展在澳洲首都堪培拉举行，受到民众的极大关注。这一展览活动由西藏流亡政府驻澳洲办事处所属的西藏文化中心和达赖喇嘛尊者访澳筹备小组从昨天29号开始联合在澳洲堪培拉正式展出。有关方面，西藏流亡政府驻澳洲办事处秘书长欧柱建参今天星期四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你古巴的那了，他光是说通马杨水文件囊吧，清真囊吧，他那新出建筑了对吧？”
这次展出，达赖喇嘛尊者被确认为第14世达赖喇嘛，坐闯典礼被迫流亡印度，抵达印度边界，发表首次声明，访问澳洲，以及至今在全球获奖等主要收集的百幅生平图片。据介绍，达赖喇嘛尊者生平图片展将举行到7月7号。此外，位于西宁的西藏协会特选在9号星期六庆祝达赖喇嘛尊者诞辰日。西藏流亡政府驻澳洲办事处方面借此机会，将于当天在西宁继续举办这一展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一份外泄的中共官方机密文件中指出，必须遏制和降低国际对西藏和新疆分裂势力的支持力度。这份中国政府高度机密文件由丹麦日报以保持匿名来源正式进行了刊登。丹麦日报指出，他们拥有一份长达60页外泄的文件，该文件是由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北京市委印发。这份外泄的文件日期为今年1月下旬到3月中旬，内容显示中共政权试图通过实施更严格的审查控制和加大国际舆论对中国的正面影响，来维护党内权力的稳定。这份文件清楚表明，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恐惧是维持起对信心的垄断和防止人们从中接触或者获取政治敏感信息。文件特别强调要严加镇压任何侵犯党和其领导人，以及要求促进其他政治制度和新闻自由的行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在这份文件中说，所有来自中国和海外网站的非法和有害信息都必须要完全封锁和删除。宣传文件还以毛泽东时代的口径指责由于西方国家的纵容，助长了对中国的反对声音及国际影响力。文件说，中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正敦促我们要进行改变，他们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来遏制我们的发展，诋毁我们的形象，并渗透到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文化。他们试图迫使我们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西方的政治制度。丹麦日报指出，这份外泄的文件显示，中国政府日益关注其不良的国际形象和其遍布全球的外交影响力。该文件提出要采取更严格的防范措施，来制止外国媒体对中国的批评声音和批评报道，加强对中国国内外国记者以及设立在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的统治，同时对中国市场的西方文化产品发挥更大的控制权，并制止出现向外国媒体发表各自观点的党内敌人。 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声明，本台通过卫星广播的节目频率稍有变动，敬请听众朋友们留意。本台在未变的东经 68.5 度和 C 波段卫星广播接收轨道位置上，原4064或 4.064 千赫，现已转变为3805或 3.805 千赫。另外，极化波从水平转换为垂直，赋码率从10340转换为6670。通过卫星广播收听本台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敬请关注上述变动。如果对本台的节目有何建议或者意见，请与本台的电邮地址 editor@vot.org 或者 info@vot.org 联系。谢谢。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将于下周三6号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信众传授十轮金刚大灌顶，届时还将同百位华人学者及民主人士参与民主中国与未来西藏研讨会。研讨会主办者美国普利斯顿中国学社发布声明指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全球最受尊敬的达赖喇嘛尊者于7月6号到16号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首次传授十轮金刚灌顶大法会。期间，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山庄前发表关于世界和平的演讲，届时会有上万名不同族裔信仰的民众出席这一历史性盛会。声明指出，普林斯顿中国学社决定于7月9号和10号在华盛顿市中心喜来登大酒店中举办主题为民主中国与未来西藏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通过西藏流亡政府驻北美办事处已经邀请到达赖喇嘛尊者亲临研讨会，并同百位华人学者和民主人士面对面探讨中国民主前景、西藏未来命运、达赖喇嘛尊者退休后对藏中谈判的影响、汉藏关系以及西藏现实处境的应对等议题。新当选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洛桑森格、达赖喇嘛首席特使加日洛柱坚参、曾任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的阿加仁不钦、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主席格斯曼先生等出席研讨会并将发言。其中，加日洛柱坚参就先后进行的九轮藏中会谈的经历方面发表演说并回答各种提问。据介绍，出席这次研讨会的华人学者和民主人士包括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中国问题专家林培瑞、胡平、苏小康、李江林、杨建立和陈破空等。会议议题包括西藏流亡社区的民主建设、汉藏关系在近年的发展、达赖喇嘛推出政坛的宗教、政治与历史意涵、作家看西藏、流亡历程、西藏精神的全球浮现、学者评西藏、民主发展、西藏、中国与世界、中道、自治、悲悯、民主、达赖喇嘛基本理念探讨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居住在尼泊尔境内的喜马拉雅地区佛教信众共同祈请世界和平导师达赖喇嘛尊者访问尼泊尔。据西藏流亡政府网站消息，达赖喇嘛尊者近日把政治与行政权责正式移交给民选领导后，尼泊尔佛教信众祈请达赖喇嘛尊者参访该国。尼泊尔达波族人诺布给勒表示，达赖喇嘛尊者已经把政治权责移交给民选领导，因此他们期望达赖喇嘛尊者将以宗教领袖的身份参访尼泊尔。诺布给勒还表示，达赖喇嘛尊者为藏人社会中实现健全的民主体制做出了伟大的贡献。达赖喇嘛不仅仅是藏人至高无上的领袖，更是全球佛教徒和全人类唯一无偏见的被公认的伟大导师，因此居住在尼泊尔境内的所有喜马拉雅地区的佛教徒共同祈请达赖喇嘛尊者将能参访佛祖释迦牟尼诞辰之地尼泊尔，向当地佛教信徒传授佛法。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 国际特赦组织今年30号在香港发表报告，抨击中国当局近来采取一系列严厉措施，限制律师界的独立性，并打压维权律师。据英国 BBC 消息，国际特赦组织亚太区副主任贝凯林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当局正加剧打压维权律师，不少维权律师被停业或者吊销律师执业证，受到骚扰或者被强制失踪，甚至受到酷刑折磨。贝凯林说，中国仍有少数律师敢于为人权受害者辩护，但是当局现在给这些维权律师施加越来越多的限制，这种局面必须改变。贝凯林认为，国际社会应当与中国的法律界采取协调行动，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干预司法独立。国际特赦组织在其报告中指出，由于担心席卷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蔓延到中国，自今年2月以来，北京当局拘捕了数十名批评政府的人士、人权活跃人士和网民。与此同时，中国当局还对从事维权活动的律师打击报复，这些维权律师不过是在涉及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和征地维权的案件中为当事人维权而已。贝凯林表示，中国当局试图操纵法律，打压那些被当局视为威胁的人士。贝凯林说，这种严厉打压维权律师的做法对中国维护司法公正本身是有害的。出席发布会的香港立法会议员何俊仁也表示，尽管西方国家政府与中国就人权问题展开对话，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况且这些对话大多是闭门举行。他说，国际社会应当继续对中国施加道德压力，包括政治压力，促使中国尊重人权。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陈破空撰稿并诵读的文章《西藏农奴制：谁制造的弥天大谎》。
西藏农牧民享受的自由程度和生活条件却更好一些，原因是当时中国处于战乱，中国农民负担极重，生计朝不夕保，西藏境内却和平而安宁。当时西藏政府奉行中立政策，未卷入世界大战或周边战争如国共战争，民众安居乐业，一派田园牧歌景象。租耕土地的西藏农牧民上交给土地拥有者的部分，包括税赋，仅占每年收成中的2%到4%，逢天灾还可免交。1959年之前，西藏从未发生过饥荒，更没有饿死人的记录。中共统治西藏后，把血腥土改、公社化、大跃进、文革等那一套也强施于西藏，并将西藏粮食大量运往内地，严重时连种子都不剩。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期，西藏发生大饥荒，这是西藏历史上的首次。曾任中共人大副委员长的十四班禅喇嘛到地方视察，藏人下跪流泪哀告，说勿使众生饥饿，勿使佛教灭亡。为此，他给周恩来写70000言上书，恳切道，过去西藏由于佛教传播极广，不论贵贱，任何人都有济贫施舍的好习惯，讨饭也可以为生，不会发生饿死人的情况。如今人们成批死亡，因为断粮而直接死亡，有些全家人死光。他悲愤道，从前西藏讨饭的还有一个碗，如今讨饭的连一个碗都没有。因为上书，这位在西藏地位仅次于达赖喇嘛的活佛班禅喇嘛，竟被中共投入监狱关押10年。以从前西藏律令，土地拥有者无权赶走佃农，更无权体罚佃农。民众如有犯罪，地主或领主无权处罚，而需纳入政府法律程序。1959年之前，西藏境内的犯人不到100人。中共统治西藏后，在藏区遍设监狱和劳改场，关押犯人数以万计，尤其关押大量政治犯，因坚持宗教信仰而竟沦为囚徒，在从前的西藏根本无法想象。
以上听到的是由陈破空撰稿并诵读的文章《西藏农奴制：谁制造的弥天大谎》，欢迎您在下周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你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良。